主后2008年12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慧淑牧师，讲道题目用喜乐迎接主。
神在我们天爱当中，他做我们的光，他的话语照亮全世界，也照亮我们。我们要每天用他的话语来生活，用他的话语去跟人相处。当天地一片黑暗，
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
当世界沉默无语，
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
我心何等感动，
我心何等感动，你愿意看见上荣耀。
荣耀献给我们的神。阿们。请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同来读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我们世人降生到这个世间，你带来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爱。主，我们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圣殿，一同来敬拜您，恳求你的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来聆听从上帝那里来的话语，将上帝的话语刻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的第三主日，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要一同来迎接圣诞节的来临。代降节可以说是教会年历当中的第一个节期，这是一个灵修的节期啊，也是一个深具反省意义的节期。透过四个代降主日的礼拜，让人以灵修、禁食和祷告来预备心，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同时在这个节期的预备心的当中，也让人再次来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自己的生命，并且用积极正面的心来面对整个社会的环境。在代降节期当中，教会通常都会做很特别的布置，在我们的教会前面这边也有做这样的圣诞啊代降的布置。一般来说，教会会准备一个绿色叶子编成的圣诞环，绿叶是代表象征长青及生命更新，环状啊是象征永远长存还有永远的盼望。所以这个绿色的圣诞环是象征上帝的爱永不止息，也象征永生的盼望。除了圣诞环之外，教会也通常会摆上四根蜡烛，一般而言大部分都是摆放四根紫色的蜡烛，象征神圣、尊贵、忏悔罪的意思。或者有时候教会也会用蓝色的蜡烛来象征期待的意义。另外中间会有一根白色的蜡烛来象征耶稣基督纯洁无罪。在四个代降主日当中，每一个主日也都有各有不一样的意义。第一个代降主日主题是期待与希望。第二个代降主日主题主要是预备和信心。第三个代降主日，也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是 主题是宣布和喜乐。第四个代降主日主题是启示与爱，而圣诞节的主题则是欢欣庆祝。所以在每一个代降主日当中，当教会逐一点亮每一根蜡烛，就代表了不同的意义。点燃蜡烛除了让我们记住上主的应许之外，也让我们预备心来迎接主耶稣的诞生。同时点燃烛光也象征光明驱散黑暗，提醒我们要将心中的黑暗驱走，提醒我们要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这个礼拜教会点燃第三根蜡烛，宣布救主降临的日子就快要来临，让信徒以喜乐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因此我们今天要透过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用喜乐迎接主这个主题，大家一同来思考信仰的几个面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喜乐是从主而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一开始就这样子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应当一无挂念，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事实上，当保罗这样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喜乐的时候，他的人其实是被关在监狱当中。也就是说，当他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常常喜乐的时候，他其实是陷在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但是虽然如此，虽然保罗正陷在艰难的困境当中，他依旧对上帝保持信心，并且勉励这些信徒，期待他们要有一颗喜乐的心。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假如是直接把它翻译过来会更清楚。它的意思是要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祈求，换句话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保罗的意思，就是各种祷告都要有感恩的心。保罗在这里也清楚地指出，上帝会赏赐平安给那些将忧虑卸给他的人。上帝所赏赐的这种平安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也就是说，上帝所赏赐人的这一种平安是超过人的理智、心灵、心思和意念所可以理解的。或许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因为传福音而被关入监狱的保罗，为什么他还可以讲出这样正面积极的话？其实保罗的秘诀就在于祷告。他得到力量与喜乐的秘诀就在于祷告所带来的力量。前一阵子教会公报曾经介绍一本书，这是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做《祷告》。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 界非常著名的一位作家杨斐利所写的书。杨斐利在这本祷告这本书当中，他指出人会祷告是因为想到某一个人，或是为了某一件生命中美好的事来感谢。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人祷告也可能是因为他感到无助，或者是因为他感到惊惶，因而他会向上帝来祷告。换句话说，人祷告能够使人与上帝连结，祷告也可以让人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单的。杨斐利在这一本书里面，他也引用一位信仰前辈的话啊，这样说，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并不是靠自己下功夫，而是拨出空间给上帝，让他活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会举办很多造就的课程，希望透过这些造就的课程能够帮助信徒在信仰生命上面得以提升。但是杨斐利在书里面引用一位信仰前辈的话，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得到造就和门徒训练并不单单只是靠自己去下功夫，而是你要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空间拨给上帝，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他活在你的心里面，这样你的信仰生命才能够因为上帝的灵在你心中而使你的灵命得以成长。所以杨斐利勉励我们，当我们在教会接受一些造就的课程的时候，不单单是只是理智上去接受那些一些知识，而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把我们的心敞开来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而透过祷告，人就可以这样做，可以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借着祷告可以与上帝来对话，让上帝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喜乐。另外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也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我们如果是对照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可能会更简单明了。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是这样说，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这里保罗是说，基督徒要用生命与主连结，也因为生命与主连结而得以常常喜乐。所以从保罗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讲，通常我们是想要靠着外在的一些环境让自己快乐，但是保罗却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要与主连结，快乐或者是说更近身一点来说，喜乐是从主而来的。因为人的生命与主连结，所以有真正的喜乐可以产生。喜乐是从主而来，人如果没有真正与主连结可能会我们会因为外在的一些享受，或者是生活环境舒适，或者是跟好朋友一起相聚而得到短暂的快乐，但是那样的快乐却往往不会持久。保罗勉励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因为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而得到 喜乐与平安。所以从保罗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跟一般其他民间宗教或是其他的信仰有所区别。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喜乐是从主那里而来，而不是人靠着外在的环境去得到一些短暂的快乐。第二点，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一同来思想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人。保罗除了在他的书信当中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与主连结，常常喜乐之外，他也对他们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向大家表现谦让，主就要来了。在这边，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对别人保持谦让的心，因为主就要来了。读到这句话，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到有一点点奇怪。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就是觉得保持谦让的心和主要来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来了跟保持谦让的心，这两者当中有什么关联性？为什么保罗会熊熊讲这句话，熊熊说这句话，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也就是说，你们要向大家表现谦让的心，主就要来了。其实这句话的连结性还蛮高的，假如我们回到信仰的本质来看，就会清楚知道谦让的心和主就要来了这两者之间很奥妙的关联。可能会有很多基督徒会认为信仰是我和主耶稣的关系，也就是常常在信仰的想法当中会认为我的信仰生命就是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通常有这样的想法的基督徒他们会很努力来追求自己的信仰的进步因此有这样的信念的基督徒他们会常常读圣经、灵修或者是参加特会，透过这些灵修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参加特会来帮助自己的信仰能够成长，也更进一步与主亲近。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好，这些认真寻求与主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督徒，他们的认真实在值得人钦佩，也值得我们来学习。但是我要说，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单单只有如此。基督徒除了要生命与主连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人。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谆谆教诲他的门徒的话，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中，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就一再叮咛那些门徒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往外去传福音，直到地极，就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其实在代降节期当中一般的教会比较传统的教会通常也会阅读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9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有手边有圣经，我们可以一起翻阅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到第11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先知以赛亚说，耶路撒冷啊，要登高山报好消息，锡安啊，要大声呼喊报好消息，要大声喊叫，不要害怕，告诉犹大的大小村镇，他们的上帝就要来了，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他要用全能治理天下，他要奖赏他们，他要拯救他们，他要向牧人牧养羊群，他要聚集小羊，把他们抱在怀里，他要慈祥地带领母羊。先知这一段话啊，是主要是向当初被掳的以色列人来宣告，上主就要来临，上主也就是上帝所要带来的信息是拯救的信息。在这一段话当中，先知预言啊，即将有一位救主要来临，而先知这一段的预言啊，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就实现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啊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描述了耶稣诞生时候的情形。那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降生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向人传扬耶稣已经来了的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在圣诞节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天使对牧羊人报佳音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降生了。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每一年都会盛大举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但是我们也要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庆祝活动当中我们只是在教会里关起大门，然后坐在教会里面很高兴地唱着赞美的诗歌唱得自己非常感动，也有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唱着很高昂的诗歌让自己觉得很嗨，但是除此之外，除了在教会里面关起大门，在教会里面觉得很开心之外，除了在教会里面聚集敬拜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走出教会的大门，并且欢欣兴奋地向人们宣告耶稣基督即将降生的大好消息？我们是不是也像天使一样成为救主降生的见证人，向我们周遭的人来传报佳音说，看啊，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了。在圣诞的节期当中当我们周边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可是他们可能认为圣诞节就是去逛街 shopping 的好日子。那在这样的节期当中，我们如何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圣诞的信息呢？有些人特别是有一些对于信仰很执着的基督徒他们会很认真努力的向人传福音，这种人我觉得非常钦佩，但是他们的传福音的方法我却不觉得很赞成，因为往往他们会这样说，阮信的主，阮信的耶稣，才是真正的神。我信的主，才是真正的救主。我相信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你们信的都是假神。假如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的话，假如我还没有信主，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你说对不起，你自己去信。假如说我们在与人分享信仰，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高傲的，是一种很傲慢的，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事实上用这样的态度并没有办法把人真正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向大家表现谦让，主就要来了。你们要向大家表现谦让，主就要来了。这句话提醒我们，当我们向人见证主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让的，而不是我是你非的骄傲态度。话又说回来啊，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啊，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主？在圣经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对耶稣是不是救主的这个身份常常感到疑惑。不论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们都曾经怀疑过耶稣是否就是那位拯救主。他们都曾经对耶稣是否是基督，对耶稣是否是拯救主产生怀疑。特别是当施洗约翰他还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风闻了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他觉得很疑惑，耶稣真的是那位即将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吗？因此他特别派他的门徒去见耶稣，问他说，你就是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还得等待另一位呢？当约翰的门徒传话给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当时耶稣回答这些门徒说，你们回去把你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一切报告约翰，就是失明的看见，跛脚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你们回去把你们所听到所看到的报告约翰，就是失明的看见，跛脚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从这些话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主，他也是一个带有医治能力的主，他更是一个能够带给人生命的主，因为他能够让失明的看见，能让跛脚的行走，可以使麻风的得到洁净，使耳聋的听见，使死人复活，还有最后一句话，他使穷人听到福音。在许多宗教当中，很多宗教都会特别照顾富有的人，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却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是要让人，特别是穷人听到福音的主。保罗认为基督徒要向人表现谦让的心，是因为主就要来了，因此他在启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与主结连，常常祷告之后，他紧接着就说， 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因为人无论他是不是信仰耶稣基督，凡是人都是有具有上帝形象，因此在人类社会当中所普遍存在的善行，并不会因为人信仰了不一样的宗教，或者是他来自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就会折损这些善行的重要性。保罗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这些信徒思念所有的善行，也就是将这些不同文化或者是不同宗教社会当中，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任何德性，有值得称赞的一切美事，都要去重视它，要去思念它。对这些话可能在教会当中我们又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信称义吗？信，因为信就得以得着救恩。但是除了信之外，保罗也没有否定行为的重要，所以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中，他特别提醒信徒要思念所有的善行，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这些值得称赞或者是美善的事都应该重视。不论这些美善的事或者是值得赞扬的事是否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是社会当中发现的，基督徒也要同等重视。有时候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很高傲的心情，就是认为那些信佛的他们行善只是为了积功德，但是难道因为他们行善是为了积功德，我们就贬低行善的重要性吗？其实在信仰当中，这是值得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的。在这里保罗提醒，只要是值得赞扬的事，只要是美善的事，基督徒都应该去重视，去实践。另外，除了这些一般的善行之外，保罗还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这句话当中的前两点是指保罗对这些信徒的教导，另外后面两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们从我所听见、所看见的，是指保罗的言行和保罗的模范。这句话也让我们了解，当我们要传福音、要向人见证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满足人心灵的一种感觉，而是要去真实看到人的实际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的关怀。就像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把所听到、所看到的报告约翰，就是失明的人看见、跛脚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从这一段话还有保罗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去 进一步去体会，基督教所说的福音，不只是满足人灵性上面的需要，更需要用实际的行动看见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面临的困境，然后用实际的行动来付出关怀，并且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人亲自去体会耶稣是一个带来爱与温暖的主。也透过我们的福音的传扬啊，透过我们分享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啊，让人能够来体会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能够带给人喜乐与平安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耶稣是一个能够让人有喜乐有平安的主。透过我们的分享，透过我们的见证，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能够展现保罗所说的是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最后我要用喜乐迎接主这句话来做一个总结啊，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会成为他的信仰的镜子，反射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我。当我们真正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就能够展现出具有怜悯、仁爱、喜乐的特质。当我们如果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果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出那圣灵的九种果子的特质。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是与别人有所不同，让在我们身边的人也可以体会到信仰基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从圣经信息我们知道，主的降临是要带给人拯救与希望，因此在圣诞节期当中，我们可以好好把握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透过教会举办庆祝圣诞活动的机会，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与人分享主诞生的信息。此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有哪些人，他们的心灵是陷在困境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些人是陷在生活的困境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些人是需要我们用主的爱去体贴他们，去关怀他们的。然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在这些人身上付诸我们信仰见证的行动。那么在今年的圣诞节当中，我们不仅自己充满喜乐，也透过我们分享信仰，分享喜乐，分享爱，让我们可以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主，让我们用谦让的心来迎接主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成为人，降生在我们当中。你是谦谦和和的救主，你也看重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需要，不仅仅是那些心灵忧伤的人需要你，那些在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你也来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实践在我们的好的作为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效法你的怜悯、慈悲与爱 的模范，让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去实践你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跟这个周围的人一起来请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眼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
那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